晚安。带住感恩嘅心，亦都带住致敬嘅心咧，能够喺弟兄姊妹中间一起分享神嘅呢个嘅信息。我做个统计先吓，我相信大部分都系平安福音堂嘅弟兄姊妹，咁亦都有啲可能系唔系平安福音堂，不过大家都一起去听神嘅话，都系好大恩啲。做个统计咧，我在当中咧，边啲嘅弟兄姊妹咧？你认为咧吓，不应该计实际年龄？你系30岁以下嘅，可唔可以举举手啊？30岁以下嘅，哇！大家望一望先吓，嚟，请我啲30岁以上嗰啲鼓励下佢吓，帮佢拍一拍膊头，拍一拍膊头，鼓励佢哋要坚持到底。今晚咧，好想同呢三晚咧，我哋分享一个嘅信息，就系讲到宣扬主荣耀嘅角度。第一晚嘅信息咧，我哋其实三晚我哋都会集中系主要系彼得嘅书信前书为主咧，但系都会有啲彼得后书嘅。第一晚今晚嘅信息咧，我哋特别好想强调，今日我哋一班嘅信徒，我哋系耶稣基督嘅见证人。我哋要喺呢个嘅末世嘅里面去见证耶稣基督显现咗嘅呢个救恩。明天晚上呢，我哋要思想到我哋信徒同样系耶稣基督嘅门徒，我哋系跟随者，我哋跟随耶稣基督呢个受苦嘅个钟。最后一晚，咁头先日红弟兄都同我哋唱个诗歌啦。我哋系神嘅管家，我哋点样去管理神交托俾我哋嘅恩赐？愿意呢三晚嘅信息，我哋分别去思想到，我哋系耶稣基督嘅见证人，我哋系耶稣基督嘅跟随者，同样我哋系耶稣基督嘅管家，去见证宣扬耶稣基督呢个荣耀嘅角度。今天晚上我哋第一段嘅经文系彼得前书第一章嘅第一节至到第十二节。咁如果顶节目有圣经或者有你嘅电话，我都可以睇都唔紧要嘅。我哋会先睇呢十二节嘅经文。请我哋一起去读出呢十二节嘅圣经，预备起。耶稣基督嘅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提雷寄居的，就是照父神嘅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信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因为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事。 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大家都一般相信彼得前书和后书呢都是彼得晚年所写成的书信。应该当时候是在罗马的时候写成的书信。因为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有一个叫巴比伦。咁当时候呢唔直称呢个罗马，所以可能讲到系巴比伦。咁应该系讲到彼得去临殉道之前呢所写成嘅书信。彼得跟随咗耶稣好多年。呢卷书信可能系主耶稣升天之后，可能都有差唔多30年嘅时间。彼得跟咗耶稣好多年。当然彼得去到晚年嘅时候，佢就系特别鼓励当时候的教会的信徒，他们要去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好像我们今天晚上，刚才我特别为什么我都想叫那些30岁以下那些举下手呢，因为我想想你刚才那班弟兄姊妹举手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特别我自己，我自己都是平安福音堂长大，我想想当我信耶稣的时候呢，距离而家都差唔多有40年嘅时间。我谂下，当我翻教会嘅时候咧，就好似头先举手嗰班弟兄姊妹咁，好年轻嘅弟兄姊妹。我突然间有个感觉，将来嘅教会就系好需要呢班头先举手嘅年轻弟兄姊妹，去睇到佢哋要去延续神嘅呢个教会嘅使命，佢哋要继续成为耶稣基督嘅见证人。咁所以当时彼得去到去晚年嘅时候，佢就係鼓励呢班嘅信徒，当然包括好多年轻嘅信徒，要继续成为耶稣基督嘅见证人。彼得喺呢个嘅书信里面，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彼得去介绍自己佢系使徒。当时佢就係写信俾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一班的信徒。咁所以呢封嘅书信呢，应该呢係由当时候西拉係将呢封嘅书信呢带到去头先有唔同嘅地方，喺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咁当然所以有啲人呢甚至讲可能呢封书信会唔会係保罗已经信咗道。如果唔係，点解会西拉会同呢个嘅彼得喺埋一起。呢啲嘅教会就喺而家大约喺土耳其嘅地方，我哋见到有呢个嘅本都，有加拉太，有加帕多加，有亚西亚、比推尼，即系呢啲嘅教会当时候就系分散喺而家呢个土耳其嘅地方。咁你见到咧，如果你大约有少少嘅地理嘅知识，咁你见到咧土耳其咧。下面呢就是敘利亞，在你的右手邊，是不是敘利亞再落啲嘅就是現在的呢個以色列猶太人嘅地方，再過去嗰邊嘅愛琴海啊，跟住就馬其頓啊，亞該亞等等，跟住就再過啲就是西邊嘅意大利嘅羅馬。我哋見到當時候呢啲嘅教會一班嘅信徒，佢哋一路從呢個耶路撒冷一直散居到去呢啲唔同嘅地方。咁呢頭先講呢啲嘅地方呢，如果你有機會去讀呢個嘅使徒行傳呢，大致上應該係喺呢個五旬節降臨嘅時候，當時有好多嘅猶太人呢就係上到呢個耶路撒冷，喺呢個五旬節嘅時候，當時候聖靈降臨，充滿呢啲嘅使徒同埋一班嘅門徒去讲方言，后来去正道，好多人去信耶稣，成为咗当时嘅耶路撒冷教会。而当时好多人就係透过呢啲嘅本都啊、加帕多加啊、呢啲亚西亚嘅地方嚟到犹太嘅地方。佢哋信咗耶稣之后点啊，佢哋就返到去呢啲嘅地方。可能喺嗰个地方去继续去传扬福音，就係喺嗰度建立唔同嘅教会。跟住我哋发觉今日教会有一个好特别嘅嗰个嘅特点。耶稣基督嘅使徒彼得係写信俾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嘅呢班嘅信徒。原来教会今日我哋都有一个嘅特征。我哋係一班分散嘅信徒。唔知道呢个呢都似乎好似係神嘅心意。神嘅心意 好想将佢嗰啲嘅子民呢係分散。有时分散呢係来自呢係可能係好多嘅逼迫，係咪好似初期嘅教会佢哋呢喺耶路撒冷里面呢大遭逼迫，係咪呢个嘅使徒，当时有一个嘅教嘅领袖使徒，係咪呢个嘅雅各，係咪司提反等等殉道之后，教会嘅门徒就分散。但我哋分散之后呢，佢哋分散到唔同嘅地方，亦都将福音带到去唔同嘅地方。神嘅子民呢有一个特点呢，係分散。喺新约嘅时候有呢个特点。去到彼得嘅书信里面写俾当时候嘅信徒，佢哋都系一个分散。其实呢个分散嘅特点呢，唔单止喺新约嘅时候系分散。其实喺犹太人旧约嘅时候，当时候犹太人都有一个叫散居嘅犹太人，英文叫 diaspora， 一个咁嘅名字。犹太人几时散居呢？等之后如果你读呢个圣经，你见到当呢个以色列人佢哋真系去呢个成为王国嘅时代，有呢个嘅北国以色列，南国嘅犹大，但后来点啊？呢啲嘅国家拜偶像，离弃神，神用呢个嘅亚述灭咗北国嘅以色列，然之后再用呢个嘅巴比伦灭咗南国嘅犹大，呢个大约咧，所以当耶路撒冷咧被毁嘅时候咧，成个以色列亡国时候咧，大约系主耶稣出生前586年，即当时候圣殿当时候都系被毁。当圣殿被毁，当国家都灭亡嘅时候，犹太人就开始过一个嘅分散嘅生活。我哋见到好多嘅譬如好似但以理系咪啊，同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我哋见到有末底改系咪啊，我哋见到有以斯帖系咪啊，圣殿被毁，冇咗圣殿，冇咗祭祀，犹太人分散到唔同嘅地方，就开始佢哋有唔同嘅会堂嘅建立。开始就系一个散居嘅犹太人。分散。原来去到新约嘅时代，神嘅子民都系分散。分散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分散嘅教会亦都系成为咗今日我哋基督教会嘅特色。弟兄姊妹，我哋今晚呢三晚我哋好感恩，我哋有一个咁嘅培灵会。我哋能够咁多间嘅平安福音堂每年都一起聚集。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属灵嘅传统，就是我哋透过一个每年都有一次咁嘅培灵会，让咁多间我哋有33、34间到嘅平安福音堂，我哋去聚集。我哋聚集一起去听道。我哋聚集里面一起去求问神嘅心意。我哋去聚集一起去按立一啲新嘅传道，新嘅长老。我哋聚集某种程度都有啲相交，不虽然嘅大家你都唔系好识隔篱嗰位嘅，应该系咪？但我哋大家都见下面都点下头，原来你边间堂啊咁。我都仍然我哋有一种嘅聚集嘅意思，一齐去敬拜，一齐去听道，一齐去聆听。我哋每个星期日，我哋都会翻到教会里边，我哋去敬拜，我哋有擘饼，我哋有呢个嘅崇拜，有主学，而可能有团契等等。聚集为咗去敬拜，聚集为咗一起去分享，一起去鼓励。但是呢，严格上星期日之后呢，星期一至星期六我们就是分散。我们是一个分散的教会，我们有聚集的教会，这个这样的意义。但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一个分散的教会。我们不单止星期一至星期六可能是分散，甚至我们会分散世界各地。有啲人可能俾神差派去做宣教士，分散到世界嘅各地。有啲人可能係生活、移民、工作其他嘅缘故，分散到世界各地。但无论我哋分散到世界唔同嘅地方，我哋仍然都係神呢个嘅教会。我哋仍然透过我哋嘅分散范围将福音去传开。彼得写俾当时候呢啲嘅教会，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嘅呢班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嘅呢班嘅信徒，神系嘅心意就系神有时要拆散佢哋， 神有时要藉着逼迫去拆散他们，神有时要藉着不同的心意拆散他们。咁、你见到呢，其实我哋香港呢，我哋中国人都有特色，中国人嘅特色呢，我哋鍾意分散咁样嘅程度。而家你去到世界嘅各地，你都见到呢中国人㗎啦。我哋香港早一期呢，我哋大部分都系移民嚟嘅，我哋上一代。因为当时候呢个嘅国内嘅政治形势改变，大部分嘅人涌到嚟香港。你知道好多人涌嚟香港嘅，唔单止系搵食涌到嚟香港，有啲人可能系做生意嘅咁啊，涌到嚟香港，因为政治改变，甚至好多嘅基督嘅教嘅机构、神学院、宣教士都涌到嚟香港。其实佢哋可能初初唔系谂住香港系建立福音基地、神学院基地。但是神透过这个的神的旨意，让香港成为全世界现在华人神学的所有的资源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就是香港。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计划的，是神分散我们，将人带到来这里。不单止带到来香港，将很多人带到去世界各地，去到欧洲。所以有个华侨福音报道会 COCM， 是不是带到去北美洲，带到去南美洲都有。非洲我相信都有，将人分散，但同样将福音去传开。最近华福会做过一个统计，他说原来那些新移民去信耶稣的那个 percentage 高好多，10% 起码超过。但我们香港一般那些，很多人呢可能是透过移民，透过分散，反为个心灵是打开接受福音。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信徒，我们要去成为一个集中的教会，我们要看重我们的崇拜，看重我们的教会生活，看重这个是互相服侍，互相去建立，一起去敬拜的时间。但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分散，但我们同样是成为一个分散的教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一个分散的教会，但我们继续去见证这个福音。不单止是一个个分散的教会，使徒彼得说，我们这班在不同的地方，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我们是一班寄居的信徒，我们是一班寄居者。寄居者，寄居者英文就是 exile 那个字，放逐那个字。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的真的放逐的意思，是一个属灵的放逐的意思，即代表这个地上面，无论去到本都，无论去加拉太，你去建立你的家庭，建立你的事业，但那个地方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某一定的程度我们是寄居，我们是等候那个将来神回来的，那个是我们的永恒的家乡。我们是分散，同样我们是一班寄居者。这个寄居者就好比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我们见到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去到这个的是不是巴勒斯坦的地方，他寄居在那里。但神说，我应许你，我应许你有地土，我应许你的后裔子孙好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么多。但亚伯拉罕到他死的时候，和他太太死的时候，他们卖了的地方都是要问人家用钱买回来的。又好比啲以色列人，佢哋因为饥荒嘅缘故，后来去到埃及，佢哋400年都系寄居喺嗰个地方，嗰、那个唔系佢哋嘅家乡。所以神点啊？神将神要应许，无论亚伯拉罕要得地好，神要应许嗰啲嘅以色列人，佢要离开埃及嘅地方，要进去到神为佢哋所预备嘅嗰个嘅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带领佢哋出嚟，约书亚带领我们出来，要进入这个神所应许之地，为他们分地土。神要应许他们，那个是属于他们的。今天我们新约的教会同样都是，我们的信徒，我们无论我们在哪个地方，你在香港，在世界各地，但这个都是一个寄居者。我们都是好像彼得说，我们就渴慕一个这个的寄居者，我们是渴慕一个的更加能够得到一个不能扭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面的基业。所以我们虽然是一班寄居者，但是这个的使徒彼得去讲到神今日俾我哋有一份嘅活泼嘅盼望，哇！呢份嘅活泼盼望好犀利嘅，系藉住耶稣基督呢个嘅父神嘅大怜悯，藉住耶稣基督嘅复活重生咗我哋。我哋新约嘅信徒有一个重生嘅生命，弟兄姊妹，我哋已经重生，我哋有新嘅生命。呢个新基督徒嘅新生命系叫我哋系有活泼嘅盼望。是叫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天上的基业。哎，我们今天做寄居者，今天无论我们在地上面，我们有几咁有成就，我们拥有几多的产业，其实香港人呢都不穷的，我想告诉你，香港人几有钱的。现在全香港呢，香港人的地产是全世界第二贵，所以你有一层楼呢，可能你已经是百万富翁。甚至我哋中间应该有弟兄姊妹系千万富翁，都感恩神俾我哋喺地上有产业，但嗰啲产业唔系传到永恒，嗰啲产业系会扭坏嘅。以前咧，因为咧喺新约嘅时代，佢哋嘅产业咧就可能系用粮食，系咪？啲食物系咪？啲食物会扭坏嘅。佢哋嘅财富可能系啲银器啊、铜器啊、铁器啊，系咪？嗰啲嘅产业咧可能系会生锈嘅。耶稣说有贼来偷，是不是地上面那些的产业是会过去的，会受坏的，会衰残的。但是今天彼得说，今天我们这班的信徒，我们虽然在地上面是散居，虽然我们是一个寄居者，但是今天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天上的，是存留在天上来，即是彼得去个形容词是讲存留在天上面的基业。天上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天上面是代表神的住处，是不是？代表神的住处。在那个神的住处里面，神为我们预备了，存留了。即是我们地上面，我们那些拥有那些的，那些会过去的。但我们为神所作的，神为我们预备了在天上面的，天上面那些就不会衰残，不会玷污，不会扭坏。存留在天上面的基业，这个天上的基业比旧约圣经里面的应许得着这个以色列应许之地更加宝贵，更加能够存到永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其中一样很宝贵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是一班神的儿女，神所拣选的人。刚才读的圣经读到我们是被神的拣选，我们是靠圣灵得成圣洁，我们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所洒，这个代表所洒就是代表去洁净的意思，不单止洁净的，其实还代表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的，让我们今天这班的人，麻烦我们是一班重生的人，我们是一班的有新生命的人，我们能够得着天上的基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宝贵，我们不单止是一班寄居者，但我们是有天上的产业。我们不是只是等到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去得着天上的基业。彼得他就是提到今天我们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在整个的彼得的书信的里面，彼得提到我们怎样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在第五节至第九节这几节圣经里面，彼得讲到我们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出现了有四次讲到我们是一班有信心的这班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一章的第五节，我们这班是因着信神以致我们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信心很重要，因着信以致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能力的保守底下，一定能够得着神在末世会显现的救恩。彼得又是讲到第七节，彼得讲到我们这个信心会经过试验的，虽然这个会有困难的，我们会遇到这个百般的试炼，但我们的信心如果经过试炼之后呢， 比那些的金子会坏的金子更加宝贵，又是讲到信心。彼得又讲到第八节，讲到我们因为信这位的神，又是讲到信心，我们就生命的里面有一份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哇，这个是讲到基督徒的特质，弟兄姊妹，荣耀的大喜乐。这个荣耀的大喜乐是怎样来的呢？是因着信心，是因为信这位的神，有这份的荣耀的大喜乐的信心。不单止是这样，第九节亦都讲到我们这个信心它会带来一个果效，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得着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原来很宝贵一件的事情，就是我们是一班有信心的见证人。今天我们怎样能够去宣扬主荣耀的角度，怎样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这个角度的荣耀的，这个荣耀角度的见证人。弟兄姊妹，彼得提醒我们，我们是因着这份的圣灵给我们的信心，这份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里面经历百般的试炼，甚至有时都会忧愁的，有时都会困难的，有时都会很多的担忧的，但是我们因着信，神的能力一定保守我们，而且保守到我们去到底，更加让我们这个信心呢能够经过试验之后呢是更加宝贵。这个的信心叫我们成为这个世代一个的满有荣光喜乐的见证人。原来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基督徒有一份天上的大喜乐。刚才日雄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提到，哇，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就算我们教会有时候都会有纷争，这个世代里面呢因着很多的缘故，我们很多很多的压力，甚至很多人同人之间很多的互相的敌对。但是原来我们因着信，今天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活出这个天上荣光的大喜乐，更加我们这个信心会带来果效，是一定有果效，是带来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灵魂的得救。我们要成为基督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是因着我们这一份的信心。这个信心非常之宝贵，弟兄姊妹，更加让我们要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要去得着这份的救恩，同埋我们要将这份的救恩去见证出来。彼得特别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讲到这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对于彼得来讲，距离我们现在的年代已经超过差不多有2000年的时间。但彼得讲到当时他们已经是一个末世。这个末世神的救恩要显明出来。其实整个的新约的圣经里面和旧约圣经，就是要将神这个救恩的故事显明出来。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是一样，今天我们是蒙神拯救的一班的信徒。弟兄姊妹，你被神拯救了的，我都被神拯救了的，我们经历过神怎样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经历过耶稣的爱向我们显明，以致我们体会到原来我们是蒙神所爱，我们好像刚才所讲的圣经，神拣选了我们，甚至我们可能我们不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经历过圣灵改变了我们生命，以致我们有重生，以致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是一班经历过神的拯救的人，我们是一班已经进入神的救恩里面的人。但是彼得讲到这个救恩不单只是我们一个个人的经历那么简单，彼得讲到这个救恩就是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来到这个末世要彰显的救恩。以色列人、犹太人一路在这里等，就是等待神的救恩去彰显。神透过亚伯拉罕从一个家庭里面兴起一个民族，神透过这个以色列的民族，他们去到埃及里面做奴隶，但是神透过摩西去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不用做奴隶，经过旷野40年的时间，然后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再透过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这个神所应许之地，去得着地土，建立不单止一个民族， 后来再一路透过大卫，神拣选大卫，透过大卫建立是一个的神的角度。所以不单要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最终他要建立神的角度、大卫的角度、所罗门的角度，最荣耀的时候彰显。但似乎慢慢神的选民又失败，神的选民失败，开始分成南国啊，依、这个嘅啊，依、这个嘅南，依、这个嘅啊，依、这个嘅啊，北国系以色列，南国嘅犹大。神嘅选民慢慢离开神，开始敬拜偶像，啊，离去咗神嘅诫命。神差派先知一个一个咁样去提醒，但系曾经又复兴，但跟住又失败，一直去到属灵最黑暗嘅时期，啊，去到北国灭亡。这个南国又灭亡，整个的以色列连圣殿都被拆毁。刚才提到当时的、圣经记载很多不同的先知去应许，神仍然没有遗弃他的选民，神仍然要去成就他的救恩、我们看到亡国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可能就是以西结先知，是不是？以西结先知讲到神的荣耀怎样离开这个圣殿，一路这样离开，但是以西结先知又再应许到神的荣耀要再回来，神的百姓好像枯骨，但重新要起来，神的灵要进入他的生命的里面，他要成为一队强大的军队。神应许透过以西结先知要为他们将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心本来好像石头那么光硬，但神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圣灵，让他们是生命去改变。结果呢、又应许到、耶利米先知又应许到、70年之后他们要秘掳归回。哇，神没有忘记他的选民。怎么、后来去到巴比伦，巴比伦之后亡国，之后去到波斯王古列、波斯王古列元年是下旨意让以色列人去归回、结果以色列人又归回了。哇，神的旨意没有是成就。透过这个所罗巴伯，透过大这个祭司约书亚带领他回去重建圣殿、以色列人感觉神没有遗弃他们重建圣殿，是不是？但这个圣殿呢，那些年轻人见到呢就哇好兴奋、终于能够重建圣殿，是不是、但是那些、老一点的人见到那个圣殿的时候就哀哭、所有欢笑、喜乐和哀哭的声音都混杂，因为那个圣殿呢不及得所罗门的圣殿嘛，是不是？所罗门的圣殿很荣耀，但是重建的圣殿呢是真的真好不及得去，没了这份荣耀。这个亦都开始了犹太人的第二个圣殿的时期、这个第一个圣殿被毁，这个第二个圣殿。这个第二个圣殿一直至到呢是主后70年、罗马人再一次来又将圣殿是去拆毁、至此呢就结束了第二个圣殿的时期。但是神的救恩没有忘记，神给他们归回，神保守那些渔民，我们叫做 Remnant 那些渔民，那些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从巴比伦这个地方、波斯的地方归回，他们起圣殿，后来这个以斯拉又回去，尼希米又再回去重建个城墙、起圣殿的时候有哈该、撒加利亚这些先知去鼓励以色列人不要放弃，一定要起圣殿，神没有忘记你们，神要拯救你们，神要恢复以色列人的荣耀，神要藉着以色列人去建立他的国度、结果呢、真的圣殿是 被重建、城墙也是重建、但是圣殿慢慢又似乎又不是太荣耀，是不是、神的荣耀何时才降临呢？是不是外邦人仍然是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自从去亡国之后，由这个的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亡之后，以色列人就在旧约这个时代一路就是过着一个散居的犹太人的生活，甚至在这个的耶路撒冷的地方，以色列都不能够再次重建他们的国度。尼赛亚在哪里呢？基督在哪里？以色列就是面对当时候一个强权的，无论在政治上面面对最强大的那些国家，所以以色列王在当时是什么？巴比伦，巴比伦是全 早期有亞述、有亞蘭、有亞述，後來巴比倫，全個世界最強大嘅政治勢力。以色列人亡喺巴比倫，巴比倫亡咗之後，有馬代同波斯，馬代波斯亦都係好強大。馬代波斯之後，變成係後來呢個嘅年代又有希臘嘅時代興起。希臘係邊個？希臘亞歷山大大帝啊嘛，大家都睇過，哇！征服成個歐洲，佢同樣係壓制以色列人。後來呢個希臘亞歷山大呢個嘅國家又有變成有唔同嘅敍利亞、古埃及啊等等呢啲嘅王朝統治以色列人。啊！依全部發生喺兩約嘅中間，最後一卷嘅書嚇，呢個嘅馬拉基書。當時已經去到一個聖殿，但係呢個聖殿咧已經有聖殿啦，似乎恢復翻聖殿嘅祭祀。但係馬拉基書裏邊講到佢哋獻祭，獻啲殘疾嘅，藐視神嘅聖殿，藐視神嘅獻祭，所以馬拉基書再一次嚟責備同埋鼓勵佢哋，唔好放棄，神冇忘記你哋，神要拯救神嘅選民。所以馬拉基書甚至係應許到將來呢個嘅尼賽亞降臨嘅時候，有一個為佢預備前面開修開道路嘅預備預言呢個嘅後來耶穌基督嚟，我大家知道啦，施洗約翰，基督嘅先鋒會預嚟，馬拉基書鼓勵，但係神嘅選民仍然面對好大好大嘅困難同埋壓制。甚至去到後來外邦人統治呢啲嘅以色列人，甚至佢哋將啲豬去帶到去聖殿裏面去污衊呢個聖殿，褻瀆神嘅聖殿，以色列人冇能力去勝過呢個仇敵。咁所以點解以色列人開始成個政治啊社會都開始改變？耶穌嘅時代我哋後來都見到有憤怒黨，邊個憤怒黨？就係革命。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得回去自己的自由。神的选民落在困难的里面。神的选民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个很小的一群，受外敌受外邦人去压制。先至再一次鼓励，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神不要忘记你们。这个希腊之后，敘利亞、古埃及，後來去到以色列人，他們自己要用自己的方法，所以以色列曾經在這個兩約中間是曾經有獨立的，那被稱呼為馬加比的時代。馬加比是一個祭司的一個家族，他們用他自己的方法，他們再一次他們將那些敵人趕走，所以以色列人在兩約中間曾經大約100年的時間他能夠重建他們的聖殿，是不是？所以他們有一個機會重新拿回這個聖殿，重新去潔淨聖殿，亦都成為現在猶太人的這個新年 Haluka 這些，他們一個新年的節期，因為再一次將聖殿奉獻給神。但是这个的独立 的时间不是很长，100年左右，他们自己的分裂啊等等。另外一个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政权又再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地方统治他们，罗马。罗马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条条大路都通罗马。无论是军事、政治各方面是压倒性的胜利。以色列人又再一次落在一种被压制的底下。神啊，你岂不是透过啲先知应许到你的荣耀会再一次临在这个圣殿？神啊，你岂不是曾经应许过你要在你的神的选民中间再一次建立大卫的国度，彰显神的公义和荣耀？神，你的救恩在哪里？以色列人就在这里呼求呼求，几百年来不断的呼求。有些人等不到就用自己的方法，憤怒黨，这些就是用武力希望去推翻。有些人解決不到的就離開这个世界，成為那些叫愛色尼派人，走到去死海那些山洞里面，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邪惡的世界。我们唯一的一样东西可以做就是離開个邪惡世界，我们等神将来再回来。不过他们都做了很多好的地方，抄写圣经，是不是？我们的死海古卷就是靠他们抄写回来。有些就是放弃了他们的信仰，甚至成为不信，那些撒都该，那些大祭司，反为最有权力的宗教人士成为不信。有些甚至他们怀疑神的信仰，神是不是还是慈爱？ 神是不是还有能力？这个世界暗邪恶，为什么神的敌人反为个能力还强大过神的选民？神是在哪里？所以有些人甚至怀疑神已经不是慈爱，不是良善，不是公义。为什么那时候开始有很多的我们叫做伪经的产生？在圣经里面，圣经的传统伪经，伪经的意思就是用很多圣经的人名，但其实圣经内容根本不是从神而来，当中他们将神的真理已经曲解，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解决不到信仰的问题。为什么神没有拯救我们？去到大彼得今天去提醒一班的信徒，神的救恩原来神从来都没有忘记，神的救恩原来已经成就了。彼得告诉他，现在就是这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神已经显现了他的救恩了。今天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人，神的救恩怎么显明？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神一切的荣耀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圣殿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圣殿。今天去到新约的时代，当然已经过了使徒行传的时代，今天圣灵甚至已经降临了。今天圣灵就是住在我们这班的信徒的当中，我们就是成为了神的圣殿，神的荣耀已经是彰显了，神的拯救已经降临了，神已经藉着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了，神藉着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你知道耶稣基督宣讲第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如果马可福音就是天国已经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天国就是代表神的能力已经降临。所以有些人去诬蔑耶稣基督，你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耶稣基督告诉你，怎会那么蠢，鬼打鬼不会，今天唯有你入那个家里面捆绑壮士，你才可以掳掠去间屋，即是代表耶稣说这个壮士就是代表魔鬼，耶稣就说神的国的能力已经来到，耶稣已经来到，耶稣驱逐污鬼，耶稣医治那些疾病，耶稣开那些瞎子的眼睛，耶稣叫那些瘫子起来行走，耶稣要彰显神的国的能力要临在。这些的病，这些的污鬼，这些来自罪的捆绑和咒诅，但是今天耶稣基督降临，耶稣基督要驱走这些的能力，彰显神国的能力，神的救恩已经来了要显明。所以彼得说，这个末世已经来了。所以彼得那个时代已经是末世，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末世的里面。有几个观念咧，弟兄姊妹咧要去掌握啊！依、这个末世，彼得讲到依个嘅末世嘅观念，依、这个救恩就喺第十节至到第十二节嘅里边，彼得讲到依个救恩就系众先知喺度寻求考察基督喺佢哋心里边依个灵，点样带领佢哋去明白耶稣基督几时嚟，同埋受苦难，什么时候受苦难，什么时候得荣耀，系咩时候？旧约的先知就是将神这个救恩在旧约圣经里面清楚已经是去显明出来。这个的救恩甚至圣经里面讲到今天这个天上的天使都是愿意详细去察看。即是彼得告诉他们，这个救恩成就了。这个旧约那些的先知已经是预言，今天已经完成了。耶稣来了，成就了救恩，天国已经降临了。这个连天上的天使都是去察看这件事情，哇，连天使都觉得神的救恩非常之奇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末世的里面，今天虽然我们是一班好像散居的犹太人一样，散居的信徒，今天我们好像一班寄居者，今天我们如果从这个世界的那个角度来讲，基督徒是一班没有权势的人，甚至保罗说我们有学识的都不多，有能力的都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都不多，用世俗的眼光，我们是一班没有能力的人，甚至人会讥笑神在哪里，神的拯救在哪里。今天我们基督徒同样活在世界上，我们会面对仍然有很多东西令我们会需要很多，有很多地方令我们心灵里面仍会有挣扎，神啊你在哪里？但是彼得要提醒我们，今天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末世的里面，耶稣基督已经降临。有几个观念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理解。当彼得讲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圣经里面出现有几个字，有时会有相关的意思。彼得提到第一章的第五节，提到现在是一个末世的时代。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另外一个字，就提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这个的末期先来到。另外一个字我们分了是叫末期。而24章的第34节马太福音里面也都提到这个世代。正正我们要分清楚有几样的观念呢，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末世的里面，但是末期还没来到。耶稣很清楚讲到有打仗的风声，有地震，有这些民要攻打民等等的事情，但耶稣说末期还没来到。之所以说这个的末期呢，是基本上是代表一个的末日的意思。这个末期呢和末世是有不同的观念。末世是指到一个最后一个时代的意思。这个最后的时代是当耶稣基督降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升天复活升天得胜魔鬼和死亡的权势的时候，这个末世已经是开始了。这个末世开始了。但这个末期未来到，末期的意思是代表一个会将要成就的意思，即代表一个目标会成就，是代表那样东西会达到完全的意思，那个就叫做末期，即代表那个末日。有一句圣经我们比较会经常都会熟的，就是有时保罗他会讲，是不是他说我身上面有一根刺有软弱，但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保罗就说，因为我在基督的能力和在基督的恩典上面是显得完全。这个能力，这个完全呢，其实跟末期那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即完全。保罗说有软弱，但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在我的软弱上能够是去完全彰显出来，完全彰显神的能力出来，完成的意思。今日神的那个的末期的每日未完全是彰显，为什么？因为神仍然是等待着福音要传遍天下，神仍然是等待着，神不愿意有一个人去沉沦，乃愿意人人都得救和悔改。所以这个末期，这个最终一日要完成那日未来到，还差有些人未得救，还有些万国万民的民族未有福音，未有教会。所以宣教就是要将福音带到去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教会，不是讲到每一个人都要得救，是讲到每一个民族都要有他的教会，是要等到个得救人数天满。这个是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可以努力去传，然后那个神的日子就是完全了，这个就是末日了。但我们今天这个末日还没来，但我们却是活在一个末世的里面。这个末世就刚刚跟我们这个世代，这个世代就会过去的，当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个世代就会过去。但我们现在就是正正活在一个末世和这个世代的重叠的地方。一方面，即是说代表，一方面我们见到神的国度、神的能力、神的救恩已经显明出来，透过信徒，透过教会，透过神在这个地上的工作，显明神那个的救恩，这个末世，这个时代。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见到这个世代里面的 罪恶，这个的邪恶的势力，这个敌基督，这个假先知，仍然是很猖獗，因为这个世代还未过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因着我们见到这个世代那些的邪恶、那些的罪恶、那些的软弱的、令人软弱的地方，我们灰心。我们反为我们要将，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都不可以太幼稚，不知道这些的事，我们要警醒。但我们的眼光要更多去看在这个末世，神已经彰显的权能，祂的救恩已经彰显出来。让我们的眼光多些去看神的德性，多些去看神已经成就的事情。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 去宣扬主荣耀的角度，能够成为这个的见证人，是因为神已经是得胜。在这个的世界历史里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日子的观念，也都是成为神学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在这个的1948年的时候，当这个的盟军呢，他们在这个的诺曼第登陆，当时候呢是在1944年的6月6号。有时看一些电影都讲到诺曼第登陆，是一个好，当时在法国这五个好长的几十公里长的海滩的里面，盟军要去打赢这个的纳粹德军，他们一定要登陆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地方当时就选择了诺曼第的地方。所以在1944年6月6号盟军登陆。当然这场的战役是非常之凄厉，好多的士兵是去战死沙场，但是最终是得胜。盟军终于能够踏足再一次光复欧洲的大陆。1944年6月6号。这个就是在历史学家称为是一个的决定性的日子。所以这个叫做一个叫做 D-Day,Decisive Day, 决定性。当盟军能够登陆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呢，纳粹的这个的敌人呢，他的大势已经已去。不过他仍然未失败，因为柏林仍然去统治，是不是希特拉仍然是统治着这个纳粹德军。由1944年的6月6日这个的盟军继续是向这个的柏林去前进。直至到这个的1945年的5月8号这个的德国是无条件投降为止，是那日成为一个叫做得胜的日子，所以那个日子呢，那个叫做 V-Day, 叫 Victory 的意思。在这个的 D-Day 和 Victory, 这个 V-Day 的里面呢，大约还有一年的时间，由6月6号 ,44 年至到这个45年5月 8,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当时候要打赢这场的战争，所有的盟军要跟德军是打街巷战，逐条街逐条街这样打，去收复失地。有时会打败仗会输，有时有些士兵会是捐躯。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场的战争已经一定会胜利。不过不知几时结束，但是知道一定会胜利。仍然要付上代价，仍然有时会打败仗。今日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当彼得讲到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个一定会得胜的一班的教会，神的选民。因为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已经决定性的去来到地上边，去亲自为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边，去第三天圣灵的大能，他从死里复活，将魔鬼这个掌死权的这个权柄粉碎，将这个罪恶捆绑人的权柄去粉碎。这个神的选民已经是彻底是一定有得胜的把握，神的救恩已经是胜就。不过神的救恩还要等耶稣回来那天才是一个完全的胜就。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叫做教会的年代，教会的年代就是我们要宣讲神这个荣耀的角度，神这个的荣耀的救恩已经来临，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回来。这个时候我们会见到仍然有敌人张牙舞爪，我们仍然会见到敌人会攻击神的教会，我们仍然会见到有基督徒会跌倒，我们仍然见到他仍然会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去牢笼人心。但当我们的眼光，我们去仰望神的德性的时候，同埋我们去坚守我们忠心的岗位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付代价。十字架已经完成，是不是？但是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传开是仍然要我们去付代价。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德性，我们有这个的把握的。因为耶稣已经是决定性打败了这个的仇敌和魔鬼。我们是等候那个 V-Day, 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个完全的得胜， 彻底将仇敌去消灭。去到嗰一日，唔会再有任何嘅罪恶，唔会再有任何嘅失败，唔会再有任何嘅魔鬼嘅攻击试探。只有嘅系神嘅荣耀同埋权能，完全系去彰显喺呢个嘅大地上边。神要去建立最终神嘅帐幕喺人间，神嘅角度要去恢复呢个嘅大卫荣耀嘅角度。耶稣基督就系亚伯拉罕嘅后裔，大卫嘅子孙，佢要嚟掌权。今日弟兄姊妹，我哋今日我哋面对呢个嘅世界，就系第一，神嘅旨意，可能神将我哋差派喺唔同嘅地方，我哋散居喺唔同嘅地方，我哋可能系一个寄居者，我哋可能仍然面对好多罪恶嘅势力，面对好多嘅攻击，但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呢个系一个末世嘅救恩。彼得佢讲到，彼得话佢亲眼见过主嘅威荣，系彼得后书。彼得话佢喺高山上边，耶稣同一门徒上到山上边，喺呢个嘅佢身体改变嘅形象，佢衣裳去洁白，甚至发光，由摩西以利亚显现。当时彼得、雅各、约翰同耶稣一齐喺高山上边。他亲眼见到耶稣基督这个的威荣，耶稣基督要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要将他的荣耀去彰显，甚至当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个是我的爱子，耶稣是天父的爱子。当时彼得说，他亲眼是看见耶稣的威荣，他亲耳是听见。彼得他曾经经过软弱，他甚至三次不认主。但当彼得他以前写到彼得的书信的时候，圣灵已经降临。今日圣灵充满一班的使徒，同样圣灵是充满神的每一个的信徒。彼得由一种的软弱再一次复兴起来，彼得再一次被圣灵去感动，去回想去看回他这位所侍奉的耶稣基督是一位威荣的基督，他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彼得他说，今天我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要将耶稣基督告诉你们，第一章第十六节，告诉当时一班信徒听，让他们明白这位的耶稣基督的威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单止彼得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今日我哋都系成为咗耶稣基督嘅见证人。彼得话：我哋虽然冇见过呢位嘅耶稣基督，但彼得话：因为我哋因为信耶稣，我哋会爱耶稣。彼得又提到：我哋虽然系未曾真亲眼见过耶稣基督，唔系好似彼得咁讲，彼得见过，但我哋未见过。我哋虽然冇见过，但因为我哋信心，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赐给我们一份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有一个说不出来，不可以用言语去表达出来，但是一份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会充满我们的心。弟兄姊妹，今天彼得他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将福音传过给这班的信徒。今天我们这班领受福音的一班的信徒，虽然我们没有亲眼见过耶稣，我哋冇亲耳听过天上有声音出来对我哋说，但我哋有彼得相同嘅圣灵，我哋有圣经嗰个嘅启示，圣灵就系让我哋嘅心灵嘅里边，我哋去爱呢位嘅耶稣，圣灵就系让我哋因着信，叫我哋心灵嘅里边被耶稣基督呢份嘅荣耀嘅喜乐充满我哋，叫我哋能够有能力。同埋有信心，我哋成为耶稣基督嘅见证人，我哋要去见证呢个嘅神荣耀嘅呢份嘅角度。当我最后结束嘅时候，我想象用呢幅嘅图画去结束一个基督徒嘅生命。呢个系尼加拉加大瀑布 （Niagara Falls） 如果有去过嘅时候咧，你发觉咧一年365日都系非常之澎湃啊！甚至你见到有只船仔喺下边嘅，啲人着晒啲雨褛啊，走埋去影相，系咪？哇！呢个系一个非常嘅澎湃。我就想到今日我哋基督徒嘅生命，今日我哋有圣灵嘅大能喺我哋嘅里边，神嘅圣灵要将耶稣嘅爱充满我哋嘅心。圣灵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让神的说话充满我们。等我们想起神的那个的启示，想起神这个的应许已经成就。我想到神的圣灵，他要将耶稣基督这份那么荣耀的救恩要彰显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想起我们一班信耶稣的人，今天给我们真的心灵里面清楚地知道神的十字架已经成就。他已经打败那个掌死权的魔鬼。这个神的拯救计划由旧约的圣经创世纪一直咁神的预言去到这个耶稣的时代已经是完全是应验。去选召我们。我巴不得圣灵让我们一起看到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一班被圣灵是成圣使我们是成为圣洁的一班的圣徒。巴不得俾我哋睇见我哋已经蒙耶稣基督嘅血所洒嘅一班嘅人。无论我哋以往几咁得罪神，无论我哋几咁软弱，好似彼得软弱到个地步，甚至三次唔认主。但系今日神藉住圣灵嘅大能，神将我哋嘅生命可以改变，神可以将我哋嘅罪彻底去完全系去涂抹，让圣灵将神嘅爱充满我哋嘅心。将耶稣基督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已经是进入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要付代价，我们仍然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将敌人彻底去打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回来，他要完全去得胜。这个得胜是必定会得胜。求圣灵帮助我们。但是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曾经是试过呢，有一天差不多100年前，有一天当它上面有一个湖结了冰，近住水牛城这个地方，整个湖结了冰，怎知突然间这个风向改变，将那块冰一直推到去这个尼加拉加大瀑布的上面那条尼加拉加河 Niagara Rivers， 塞住了条河，结果所有的河水完全是塞住了。结果当日曾经在历史里面这个尼加拉加大瀑布是没有水的，没有瀑布的水。当时很多人很害怕，他们以为世界末日了。很多人认罪悔改了，使了神回来了，这个大神迹出现了这样。结果后来当时风一改变，将这块冰吹走了的时候，上面的河水再一次去涌流在这个大瀑布的里面。弟兄姊妹，我哋唔系嗰个嘅河水，我哋生命河水嘅源头系来自呢位耶稣基督，就系彼得去亲眼见过、亲耳听过、去亲手摸过添，甚至约翰咁讲呢位嘅耶稣基督。今日我哋同样有呢位耶稣基督喺我哋内心里边，我哋高举佢。点知咪耶稣基督喺你嘅内心嘅里边系咪好真实？耶稣基督嘅生命，是不是曾经在你的生命里面显现过？但今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好像窒息了？有些什么冰块阻拦了这条 河流将水涌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生活太多的重担压住了我们？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喜乐，荣光的喜乐，喜乐这个字对我来讲好像很遥远，是不是？是不是很多的罪，隐藏的罪，好像一个冰一样，将你那个生命的源头堵塞了？是不是今天我们失去了这份彼得所讲最重要的信心？有一个的宣教士，一个 writer， 很重要的 writer， Ox Guinness， 他写一本书叫做《一生的圣召》。他一直讲到，他说今天是一个没有信心的年代，是一个很肤浅的年代。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不是同样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的年代？或者我们是仍然一个很肤浅的年代？ 他说今日神需要一个勇敢的基督徒的年代去改变这个世代。去改变这个世代。我们今日不只是等耶稣回来，因为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的时候，第一，我们要让这个河水，生命的河水，让圣灵将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河水透过圣经，透过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涌流出来。俾我哋再一次体会耶稣基督呢个十字架，耶稣基督生命呢份嘅荣耀，耶稣基督嘅德性，耶稣基督赐俾我哋呢个喜乐，耶稣基督赐俾我哋，我哋系寄居，但我哋有一个永不衰残荣耀嘅基业嘅盼望。我所得嘅地土比以色列人得嘅地土更荣耀。我所得嘅盼望系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好需要求神帮助我哋。弟兄姊妹，我哋教会，我哋平安方堂，我哋特别提到我哋系一个呢个比较烟后写嘅内部啲吓，我哋再一次为我哋嘅教会需要求复兴。我第三个晚上会特别提到我哋平安方堂吓，从我哋过去呢五年一啲嘅观察，我哋好需要再一次求复兴。呢个神系可以帮助我哋，神要使用我哋，但使用我哋系要我哋去改变呢个世代，将呢个嘅福音去见证出嚟，见证出嚟。帮助我哋，弟兄姊妹，我哋求圣灵帮助我哋，请我哋一起做个祈祷好吗？弟兄姊妹，我想呢个时候，请你为你自己祈祷好唔好啊？有冇啲隐藏嘅冰块阻塞咗呢个生命河水涌流喺你嘅生命嘅里边？我想请问你几耐？未试过经历过从神而来的这份的荣耀的喜乐。我请问你有几耐你已经好耐未试过你觉得为福音有一份兴奋和荣耀。请问有几耐你没有感受过你同耶稣基督这份的慈爱是几咁真实。我想告诉你，如果真的有时候你不需要怕。彼得去软弱到一个地步，三次不认主，但是当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工作的时候，他再一次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请你的时候，你放胆向耶稣祷告，求圣灵帮助你，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尊贵，看到神的国度已经降临，看到你自己生命里面你有一个的身份，你就是成为耶稣基督这个国度的见证人。请你祈祷，请你为你自己祈祷，都为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祈祷，为你的教会祈祷，请你祷告。我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耶稣基督，亲爱的保惠师圣灵，恳求你彰显你的大能，恳求你真是再一次藉着你圣灵的大能，藉着圣经里面宝贵的应许，再一次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一个寄居者，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人生，我们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让我们深深去体会耶稣基督你已经是得胜。今日我们能够靠神的大能，我们能够改变这个世代，因为基督你是那位大能的得胜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被这个世界的迷惑，除去刚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心灵里面对你坦诚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我们很愿意，我们每一个一起将我们生命再一次奉献给我们以位的耶稣基督。我们耶稣基督愿意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一次彰显你的大能，带领我们，我们仰望主你自己的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